外交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9:36，8:36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啊。那亚太经合会 APEC 已经在北京登场，那么香港的占中运动仍在持续。原本学联打算趁 APEC 期间上京和北京的高层来进行对话，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计划，延后了。那么香港的民政、学联、学民思潮等团体在今天的下午2点发起的大游行，要前往周年办，要求中共人大撤回831的决议。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今天接见了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 VOA 卫视驻香港的特派员海燕，请海燕来我们掌握相关的一个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东宁你好。
好了，今天香港的游行情况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今天下午大约700-800名这个参与占领的各界人士呢，从中环的渣打公园一路沿皇后大道，这个走向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的最高机构，就是中联办。这是他们占领人士呢第一次走出占领区，把他们的这个诉求带到街道，带到这个中联办。在到达这个中联办以后呢，因为中联办前的这个空间非常的狭窄，只能有人行一道，一排人呢就是过去到那个中联办的大门外。这个抗议人士呢把这个象征争取真普选的这个黄丝带呢系在中联办这个大门外的这个铁栅上，然后呢这个示威和平的散去。最后在中间呢就有一些反战中的人士或者是支持北京的这个人士呢，在这个路边呢对这个游行人士进行反起哄。这个游行人士呢也对这个反战中的人士呢进行唱歌啊，进行反诉。所以呢除了这个，整个这个行动基本上非常的平和。
好，另外海燕，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学联原本要上京啊，要求跟北京来对话，趁这个 APEC 举行的时候，不过现在则是延后了这样的计划，相关的发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海燕？
对，自从他们最新提出来要到北京去，尤其是开始是说要在 APEC 期间，后来他们经过协商以后呢，认为呢他们这样呢有让人认为有挑衅的意味，所以他们表示呢他们不是为了挑衅，而是要真心的跟北京的中央官员对话。所以呢上星期五呢他们就提出发出一个公开信，要求前特首、现任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呢帮助这个安排学联和北京的中央官员对话。但董建华呢在昨天下午对学生的这个呼吁呢给了一个回应，他表示呢这个学生的这个在信中所表述的观点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呢他呼吁这个学生呢停止非法的这个占领行动。但是董建华在回复的时候呢没有明确的说明他是否愿意协助安排学生跟北京官员对话。所以今天的凌晨学联再向董建华发出一个公开信，要求他具体明确的指明是否会协助。另外呢学联明天呢也会向全国人大常委、原立法会主席范徐立泰还有36名其他的港区人大代表呢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能够协助安排学生跟中央官员对话。
好的，海燕，当然今天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习近平在北京接见了这个梁振英，那么究竟这场习梁会的重点有哪些，香港方面的回应又是如何呢，海燕？
对，香港方面的回应呢主要是泛民方面呢对梁振英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讲呢，在过去一个多月就香港发生的占领行动呢严重的冲击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他们对梁振英这种定性表示 不满，认为呢，他们虽然是公民抗命活动，他们也都知道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以和平的、理性的这个表达他们的诉求，就是为了争取让未来的法律还有制度更加的富有这个公义，更加公平公正。所以呢，他们而且呢，表示呢，他们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就是说，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呢，已经最近明确表示呢，他这会在几个星期内去自首。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还是愿意遵守香港的这个法治。他们认为这个占领运动呢，不是为了冲击法治，而是为了寻求一个法律的更加的公义。另外一点呢，就是香港媒体比较关注呢，就是习近平呢在跟梁振英的公开会面的时候呢，没有像以往那样就是直接力挺这个特首还有特区政府。所以呢，这个香港媒体有分析认为呢，就是说中央政府可能认为这个意识到这个梁振英他目前的处境呢，不是很好，所以呢不愿意就是在公开的力挺他呢，这样让这个香港的市民更加的反感。但是呢，特首梁振英自己在跟媒体会面的时候呢，他说，在私下会面的时候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力挺他本人还有警队，全力支持。但是有香港媒体认为呢，说因为中央现在目前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办法来更换这个梁振英，而且希望他继续这个执行这个香港在香港的政策。
嗯，好的，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海燕辛苦了。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我们提到这场习梁会啊，当然公开跟私下的讲法有点不太一样，不过这边看到也是说习近平以疾风知劲草来形容这个梁振英，说他在关键的时候靠得住，也说了要全力支持他。你怎么看这场梁习会？
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没有什么意外，在现在有群众在香港占领了街道，对政府给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那个中共不可能在这个情况底下公开批评梁振英，或者是表示出他对梁振英有任何的怀疑。当年他们那个要董建华下台的时候，也不是立刻50万人上街之后就立刻下台，是等了一下的时候才叫董建华幸福查找不足跟着下台。所以我觉得这次就算是中共有预备给梁振英最后下台，也不一定不会是现在他口中共口一定是硬。但是刚才记者有提到的，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上海媒体观察到了，就是说习近平跟梁振英公开在记者面前并没有在记者面前挺梁振英，是后来用消息人士的方法来表示他们在西上会面的时候表示很支持梁振英。所以现在就是中共习近平是很硬的，口很硬的，就是需要香港回归法治啊，这个是挑战法治占领，要立刻结束法治。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他口硬之余，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之前我们听到很多从占领9月28号开始到现在一个月以来，我们听到很多所谓中共的中间人在香港放消息，就是说中共有很多死线。第一个死线就是西中全会，就是说中共不会容许北京开会的时候你还在占领，所以你快点走了，你不走的话就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最后就过了那个死线了，最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感觉之前又有人说 APEC 是另外一个死线，就是中共给梁振英一个死线，就是 APEC 之前一定要解决好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也没有解决好，但是最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看到就是说中共一方面就是玩一种心理战，就是不断的给压力占领的人，觉得我们会很硬，你现在还不走的话，之后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流血的镇压什么的。但是大家主流的民主派有这个在香港有这个考虑，所以他们最近一直都劝占领的人叫占领的人快点走，不然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共其实拿占领现在是没办法，因为之前有谣传说中共下了死命令不可以开枪，不可以用解放军，这个我们不可以证实。但是从现在一个月以来的那个北京跟香港的行为来看，这个是可信的。因为如果山西有决心用更大的武力 甚至是用解放军或者是北方来的武警来清场的话，一早就做了，他不会拖到现在一个月。他所以他现在就是第一是没办法，第二就是只可以依靠南京政府香港警察，甚至是南京政府外围的一些支持者，甚至是跟黑道有关系的支持者去处理，但是他们都试过了，没办法处理。黑道去打那些学生，最后那些学生有寄宿在那边，警察也没办法处理，所以现在他们最后用的方法就是把你拖垮，让时间的推移，让他们的意志力变得越来越薄弱，感觉中共一直放狠话，让他的意志力的那个减弱加快，最后就变成他们自己撑不住分裂，占领运动渐渐就结束。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发生，那个占领者的意志还是很坚强。
好的，谢谢孔教授。那么请教范世平教授，当然刚刚孔教授认为说这个北京是一直在放狠话，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时代》杂志的亚洲版将习近平形容为是习皇帝 Emperor 习耀，他说这个习近平是多年来中国最强势的一位领导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有人就说了，这一次香港学员原本要上京去冲击 APEC， 就后来决定要延后了，怕是挑衅北京啊。那么有人就认为说其实学联这样做是错的，因为机不可失，在 APEC 期间呢其实北京不敢动，但是 APEC 之后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北京可能就会比较强硬的来对待这个香港这些战中的人士。你怎么看究竟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所谓强势的习皇帝是真强硬还是假强硬呢？范平教授您的分析。
说过我觉得习近平一开始他的确要透过强硬来展现他跟胡锦涛的不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胡锦涛一直被外界批评就是说他不够强硬他缺这个骨头不够硬，要吃钙片习近平透过强势，不管对内强势对外强势，来让他的权力更加集中。但是我刚才也讲过，他的强势会产生某种的反作用力，而这个反作用力我们目前看到已经某种程度呈现了，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做某种程度的妥协那对于香港问题来讲，我个人非常赞同孔教授的观点就是他大陆现在就两个原则，一个是不会退让，第二个是不能流血不会退让就是不可能对于这个学生的诉求照单全收特别是有关于公民推举候选人或者政党推举候选人，我想这是大陆不可能这个接受的或者要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回对于香港特首选举的办法，我想北京是不可能有任何退让的那一退让的话就会变成他的整个马其顿防线整个都崩溃掉我想这是不符合习近平他目前的一个立场，但是他也不会这个强势的来做镇压，因为我们知道九二八的这个强势镇压的方式呢的确让外界产生很大的反弹，而且可能会引发更强力的这个香港民众的聚集，所以我想他现在就是让他自己的消灭自己的消耗然后特别是因为我想这种群众运动呢拖了一个月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能够动员的能量已经慢慢在消耗了已经慢慢在消退了。那我觉得最大原因就是说香港的这些战中的群体呢，他们的价码可能不是北京能够负担的那双方的这个价码都抬太高之后，或者妥协性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可能就很难有一个结局。那包含目前看到了这个董建华，他会不会真的出来？我个人认为可能他也不见得去愿意淌这个浑水那当这个活动到后来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可能就慢慢的消失慢慢的消失，慢慢的衰败。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产生更激进的行为，因为当这些抗议人士认为说我各种和缓的方式都这个做不来的时候，我是会采取更激进的行为，那我想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觉得目前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是一个，第一个不退让，第二个不流血。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两会，今天还有提到一点，就是习近平据传是向梁振英表示，他已经向了其他国家表示说，这个香港的政改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其他国家的干预。那么大家很关注的是，奥巴马马上要到北京去会见习近平那么一边我们刚提到的是，似乎看起来非常强势的习皇帝，而一边是已经注定成为婆压的奥巴马。究竟这次美方跟这个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奥巴马会不会提香港的问题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奥巴马可能会提，但提也作用不大，而且也是那个只是很表面的那个表个态甚至是我怀疑他可能不会在记者面前提，可能会私底下会提。但是香港问题以及那个美国的表态那个作用都不大。但是我们看到的话就是那个这个问题不单只是跟美国有关，更是跟那个英国有关。我们知道那个现在在英国已经那个话题已经发烧，就是说因为当初香港也有真普选，大家的理解就是 根源就是在于中英联合声明啊、那个前香港的总督彭定康先生，他最近在英国的国会做工的时候也提醒英国当局，就是说那个声明是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在联合国注册的一个声明啊，不是中国联合声，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所以英国是有责任去确保那个声明里边的那个承诺，就是香港以后有民主选举可以得到实行。所以英国一方面在经济上现在是越来越依赖中共啊，他们啊不敢得罪中共，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但那个民主国家里边有执政党也有反对党，他也要那个英国政府也要那个处理那个反对党一个弄这个议题来挑战那个执政党也有一个问题。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英国正在准备有一个议会的一个访问团，那些议员会集体十一月的时候去访问香港，去考察香港的状况，跟着回去写报告。所以那个习近平讲那个外国不要干预，其实我觉得是针对英国多于针对美国，因为那个访问团现在不理中国的压力，决定会去香港的十一月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是针对英国的。
好的，感谢孔教授。我们很快来接听两个电话呢，再把时间交给博弈来进行提问跟总结啊。黑龙江的顾先生您好，请说。黑龙江的顾先生，请讲。
向美国最近抗议啊，美国最近为什么片面、选择性的报道香港问题啊？香港183万人签名反对战争，你们为什么不报道啊？这个海燕为什么不报道啊？还有你们美国人、台湾人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好不好？
好的，谢谢黑龙江顾先生您的这个建言啊。不过我们事实上，美国之音是有报道在香港这个反对战中的这个声音的，请您关注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下一位是台中的王先生，台中王先生您好，请讲。
哎，主持人好。
你好，
要告诉中国大陆的同胞们讲一下，战中真正是公平民主的制度哈、也是个就是普选，才是每个人民的权利跟福祉。就像台湾最近引发风暴的鼎新黑康师傅的毒油，进口了越南那么多毒油，引起台湾各个食品通通中毒了，还有甚至还有四季之毒、戴奥辛和美国的落叶剂、橙剂这些超级毒的毒剂，在一年前鼎新食品染毒，马政府是不理不睬的，到现在要选举了，要普选了，才开始对鼎新集团来做处理。但是，
感谢台中王先生关心这个台湾的。台湾的食安问题，不好意思打断您。好，抱歉了。那我们时间有限了，我想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和进行总结。博弈，
很简短的请教这个在华府的孔高峰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孔教授有提到，就是目前战中的民众其实意志还是很坚强，但是就是大家也在很关注什么时候是这个战中民众的退场时机啊。之前香港理工大学有做一个民调，他们说现在有70%的民众认为目前就是一个最好的退场时机啊。那么可能也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战中的民众可能会面临到社会的压力，就是说很多的民众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个行为逐渐的感到不耐。刚刚那个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有提到过，那您怎么看目前这样一个能量的转变以及退场时机什么时候比较适宜呢？孔高峰教授。
对，你刚刚提的那个调查我有留意到，但是现在香港的民意跟战中的那个朋友里边的那个意志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就是刚才你提的那个民调，就是有70%的民众电话民调进行的那个受访者就觉得现在应该退场，但是同一个民调里边也反映出就是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觉得那个现在来促成那个退场的责任方就是在于香港政府或者是北京政府，所以他们反映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香港的民众现在是所谓是心理状态就是希望看到那个事情快点结束，他们也知道如果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不做出一些妥协就算是不是一些根本性的妥协，就是一些在其他地方的妥协的话这个退场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香港民众都觉得香港政府有责任去做一些动作让那个学生年轻人去退场。但是现在那个占领的人里边的意志力，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十一月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调查，就是对于 占领擅长的人的调查，甚至是那个路透社一个外国的媒体也做了个调查，就发现他们有八九成的人有长期占领的准备。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占领的擅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生态平衡出现了，就是说有几百个人可以长期的那个占领，他们去那边已经有一些荧幕帐篷在里边，但是一有那个镇压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有黑道骚扰一些大的事情发生，随时都有几千人去准备去声援，去保住那个占领区。所以这现在这是长期占领不是不可能的，就是只要这个生态仍然维持。但是现在就是民主派有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运动，让他们退场？因为现在最想退场的就是一些民主派议员，他们怕这个占领会影响他们之后的选情。
是，好的，谢谢孔高峰教授。那么也请范世平教授为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论。
所以我想哈，这个很有趣啊，中共对香港跟对台湾，他的这个政策方针都相当接近啊。例如他2003年香港发生这个 SARS 之后，他对香港做的是 CIPA 啊，对内地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对台湾是 ECFA 啊，对香港有这个自由行、陆客自由行，对台湾也有陆客自由行啊。那可以看出来，他对香港的这一套作为跟对台湾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先香港先行，然后台湾再做。但是很有趣的就是，香港跟台湾在经过大陆这样的一种让利之下，似乎都产生非常强大的反对大陆的一种声浪啊。我们看香港是占中的运动，台湾是这个318血运，我觉得这是大陆他这个统战工作，不管是对香港对台湾的统战工作，某种程度我认为可能是失败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大陆并没有做深刻的检讨啊。那我觉得如果他香港跟台湾都处理不好，他要怎么样去处理他其他内部的问题，这点我是比较质疑的。这个就是我觉得香港民众比较我感到难过的，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筹码跟大陆谈判，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筹码。那台湾至少因为它不是受中国大陆所控制，所以它可以展现某种民意，那大陆可能也比较可能会妥协跟让步。那我觉得这点是我对香港民众感到比较同情的地方。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那么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深刻的这个分析与讨论，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孔高峰教授，以及在台湾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范教授，感谢您。让我们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的，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 APEC 的奥席会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